在以往佛法是需要靠寺院来弘扬，以寺院而著，以寺院而弘扬广大，所以寺院是吉祥地呀。那么佛法到了今天，我们读《金刚经》晓得，500年斗争坚固啊，今天的寺院有不少已经变质了，变为斗争的道场，大家在这个地方争名逐利，破坏了佛法。那么这个地方呢，这是冤业宿了，不是吉祥地啊。我们要晓得，所以今天的时候，为了弘法利生，我特别是劝勉同学们，利用今天科学的工具，我们眼前这个电视录影的这些方法，把这个佛法普遍地弘扬出去，介绍出去，使大家都能够具足正知正见，这个就是无量无边的功德。那么见思一定要看因缘，什么样因缘呢？有真正的修行人，而且是真正众多的修行人，那你这个见思的功德很大。如果是一群是都是图名闻利养的，那这个见思没功德。第二呢，流通大教，这是护教，教着重的是经典，古德的著述，这个就是佛之心，经之旨，经论的宗旨，我们要护持，要流传，要普遍的去宣传。至于一些愚谈贻误众生的这些言论，这些出版物，我们不要去理会了。而现在这些东西充斥在世界，太多太多了，几乎随时随处都能看见。正是经里面讲啊，邪魔乱阵阵啊，我们要有慧眼去识别它，能够认识它，哪些我们要弘扬的，哪些我们要禁止的，至少我们自己不给他做宣传，不流通这一类的这个邪见于他。那么第三呢，这就是要帮助这个真正的好的学道的人，无论是出家或者是在家，我们要鼓励他为佛法了培养人才，护持人才，也就是护僧。佛法再好， 么有好的人来继承，来弘扬，来广大，那也是没办法的啊。所以人才呀、这变成国家之宝，乡里之宝，在佛法里面说人才是佛门之宝啊。所以我们要认识啊，你要发现到真正是个人才，有学有行有道，你要遇到这个人，你真正是遇到宝了。你全心全力去帮助他，鼓励他，成就他，你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啊。像印宗帮助六祖，鲍叔牙帮助管仲，这种机缘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哎呀，你一下碰到了，你的善根福德因缘你碰到了啊，你有慧眼呢、功德你一起修修。那么我们想想，六祖大师那个时候江南已经有不少寺院了，也有不少出家人，六祖其他的寺院没去过吗？其他的出家人没有在一块谈谈过吗？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十多年的时间啊，他在这个猎人队里面，猎人在山上打猎，常常接近寺院庵堂啊，所以我想六祖也常常碰到，但是没有一个有慧眼的像印宗法师啊，他是一个宝，时时视现在人间的时候，世间人愚痴不认识。印宗啊是个识货的人，他有慧眼，他能认识宝物，他一看呢，这不平常了，所以这个功德被他修去了，别人没有能够得到。管仲又雄才大略，是个宝，别人没发现，被他的朋友鲍叔牙发现啊，知道这个人是非常人，所以他能够护持他啊，他能够帮助他，能够成就他。管仲一生的事业就是鲍叔牙的，六祖大师弘化众生种种功德就是印宗法师的啊。六祖在面前也不能否认啊，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所以说见到贤人，你要是怠慢，要是嫉妒，要是障碍，自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真正是阿鼻地狱极重的罪业啊，比谤佛啊、谤父母的罪过不知道要重了多少多少那么注意一下，你要是成就他，那你这个功德啊，无量无边呐、除佛之外任何人也没办法晓得你的功德有多大啊。所以对于戒尘居极的啊，无论他是出家是在家，我们要拥护他，要帮助他啊。纵然是永烈 下流的啊，这个破戒之人，我们也学六祖大师所谓是或长令欢喜，不要与他计较，不要与他争论啊，他行他的，我行我的。所以修福的修功的一定要有智慧，愚迷之人必定不能成就真正的善业啊！不要说功德他没法子修，世间的福德他也没法子修啊！那么这是我们应当要晓得的。其次，我在此地做一点点点补充啊。古德所谓啊，生我者父母啊，成我者师友，老师啊，一个良师良友是我们迷途当中光明的倒影，是苦海舟航，他的恩德超过了父母，恩于父母，德重乾坤呐。无大德求师，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讲释迦牟尼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舍身求半机，禅宗二祖慧可大师断臂求法，这都是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所以我们一定要具有真正的慧眼，正知见就可能成佛，邪知见必定成魔，这一点我们不可以不晓得啊。再有，一般世俗无不重视消灾灭罪，他自己也晓得大概做罪业太多了啊，怎么去忏悔，怎么去消灾灭罪呢？到神明那个地方去烧香拜拜啊，供一点祭品求神明赦他的罪啊，保佑他平安，这能做得到吗？办不到的。消灾灭罪，佛在《金刚经》上给我们说过啊，经常有这么几句话说：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亲见世人先是罪业，印度我道以今世人亲见故，先是罪业，这为消灭，当得摩罗多罗三藐三菩提。你们像金刚经的佛说说这几句话，这是教给我们真正求消灾灭罪的不二法门啊！这个里头有四个字非常重要：受持读诵。受持什么呢？实行，依教奉行啊！ 读诵呢是求正知正见。那么这四个字里面意思就是正知啊，正确的这个知解啊，这个知识，正确的见解，正确的行为啊，正知正解正行。我这么说法大家好懂啊，经上的说受持读诵，一切经里面凡是诸位将来看到受持读诵或者是读诵受持，这个意思就是正知正见正解正行，你无始劫的罪业都能够消除啊，印度恶道也能够免除啊，这个里面有很深的道理，我们可以相信。这一段呢，我们就讲到此地啊，请看底下第四个大段啊，以法抵除第四。是第四大段啊，以法抵除，疑是怀疑，法是佛法啊，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明我们学佛的人与我们世间种种生活行为有没有抵触，有没有啊什么不方便的地方，这个问题自古至今啊都在我们心里面啊，无论是出家在家，特别是在家的同学啊，总以为学了佛啊有好多好多的不方便啊，有好多好多啊与自己这个生活上啊有冲突啊，这个疑惑要不能够解除，对我们的修学会造成很大的障碍。那么请看经文，我乃佛辈佛言，末世弟子因缘相生，离家之事，身口之雷，当云何天中天啊，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你看特别是指出末法啊，末法时期啊，这是讲末法时期的佛子啊，这个弟子呢也特别指在家弟子啊，首先这一句啊，这是因缘相生，这一句是疑问里头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啊，经上常讲的万法因缘生，此言善恶二事皆由因缘，世间的因缘即世间的果报，除世间的因缘即除世间的果报啊，这是我们简单解释因缘相生这个名词。那么问的意思呢，这底下这个也做个简单的说明啊，即智生啊，智就是治理啊，啊淫生呢，我们要在这个世间呢为生活奔波，为生活去劳碌，又何能学佛呢啊，没有办法离开这个世间，这些俗事 我们又如何能够学佛，又如何能够成佛，故有此问。那所以这个一段特别是指在家人啊，像前面在家出家都有啊，这一段特别着重在在家人啊，此臣不解佛法大义啊，障碍无数人信受正知正觉之修学啊，像这样这种疑问的人很普遍，太多太多了。我有很多朋友向他学佛啊，那么他回答我呢，都是这个意思啊，认为自己没法子学佛，认为自己罪业深重啊，没有这个善根福德啊，这个实实在在是不解佛法大义啊，自己为自己做了障碍了啊，无法信受啊正知正觉的修行，正知正觉就是佛法啊，所以摩难这个一问是利要有前问啊，利要有前问。那么下面佛的解答，这个第一段呢是教义可为事事，不可为事义啊，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啊，那么这个经里面这个句子啊不难懂，离家之事，这就是治家啊，家庭里面琐碎事情啊，牲口之累，牲口是指衣食，世间人要为衣食之累啊，为衣食而奔波啊，当云何？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法啊，我们想修佛也想成佛，但是总不能说家不要了吧啊，还得要顾到家庭，这个事情怎么办啊？那么下面佛告诉我，佛言：我呢有受佛境界，诚信奉行，顺孝威慎，敬归三尊，养亲敬忠，内外谨善，心口相应，可得为世间事，不可得为世间义啊。那么这是把这个修行呢，这个在家修行正果这些道理方法了都跟我说出来啊，那么这一段呢我们一句一句来解释。假如有受过佛的境界啊，这个就是讲的三归五戒啊，你曾经受过三归五戒，底下这两个字非常重要，诚信奉行啊，诚真心啊，智心，信呢就是信受，你相信啊，你能够接受啊，接受佛的三归五戒啊，真正明白其所以然的道理啊，而不是只有形式的啊，真正明白其道理啊。那么像这个道理，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呢，这个第五章啊，传香忏悔里面讲的很清楚啊。 那么我们对六祖大师这一章的经文要诚心奉行啊，或者是以本经佛跟我们所讲的这些道理方法，你能够诚心奉行，可以啊。这一句是修学总纲领啊。底下呢，再举出这个四来说啊，在世间法里面，顺孝，这个孝里面呢，他为什么不讲别的？他为什么讲顺？诸位要知道，顺就是孝。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尽孝的人太多太多，为什么提到孝一定要举出舜王啊？以他来做第一个模范，舜能够啊顺他的父母，这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啊，如果父母是样样都合理，你顺他不难啊。样样都不合理呀、啊，样样都违背了天理人情，哎，舜王还是能够顺从他。但是诸位要想到。舜之所以能够成为圣君啊，是他顺他的父母，在很长的期间当中把他的父母啊给度化啊，感动他的父母啊，使他的父母能够改过向善，这是大孝啊啊，所以尧王选继承人就选的舜王啊，啊，那么这个两个字，在家要孝顺父，威慎呢，威就是威因果，齐心动念，待人接物要谨慎，啊，要懂得威因果，啊，历史。对诸葛亮啊有一句评语，说诸葛一生为谨慎啊，诸葛亮一生只成就得力于威慎这两个字啊，无论是大事小事他不敢马虎，不敢轻慢啊，都小心谨慎，敬归三尊啊，这个敬是恭敬，归就是归啊，我们以一个恭敬心啊，齐心动念，待人接物，以三宝为我们的依据。这个三宝诸位要记住，这佛法僧，佛是觉而不迷，法是正，正而不邪，僧是静，静而不染啊。换句话说，齐心动念待人接物决定不迷，不迷惑，决定呢没有邪见，没有邪行啊，心地决定是清净而没有染污，这个就是归敬三宝啊。所以要记住这个原则啊，养亲这是在家里啊，要孝养父母，尽忠对国家对社会要尽忠 之首。内外景山，内是讲心，心善；外是讲身心善。啊，身业善，语业善，这就是三业皆善啊！啊，谨是谨慎呐、啊，心口相应。啊，那么这是这个里面呢，我们也请大家看这个表姐里面。好，这一段你我在这一段起啊，啊，这是已经讲过啊，起心动念，一切作为应小心谨慎，畏惧因缘果报。啊，心口相应呢，《楞严经》里面有几句话说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对阿难尊者所讲的话，我们将它记录下来。如今语言无上菩提正法明心啊，这个如是释迦牟尼佛指阿难尊者说的啊，你现在要想求研究啊无上菩提成佛之道啊，真法明心就是明心见性啊，在修净土的人来讲叫理业心不乱啊，佛讲啊应当执心，着重在执心上，酬我所问啊，心执这个讲很重要啊，这个执心里头啊包括两桩事情啊，一个是心执啊，一个是言执啊，言执，心要执，言要执，中间永无住委屈相，这个就是心口相应。可得为世间事，世间什么样的事情啊可以做，但是不可得为世间义，差别就在此。我们读华严经，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善知识，其中出家的只有五位。换一句话说，在家的十八位之多，你看看这是什么个比例呢？啊，这个四十八位呢都是在家，都是为世间事，可得为世间事。你看这个善知识他没有世间义，这不是说得很清楚吗？啊，释迦牟尼佛早在华严会上啊就已经表演出来给我们看了。你说是我做生意学佛的有妨碍，五十三餐里头有做生意的，你说我做工人大概学佛有障碍，那五十三餐里有学工人、啊、你说我做官恐怕有妨碍、啊、是有做官的、啊、你说我学外道大概有障碍，那里头有学外道的，过行过业男女老少应有尽有。换句话说，世间所有的事业通通没有障碍，障碍在哪里？障碍在世间义，这才是障碍啊！去掉世间义，世间事没有障碍啊！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尽管去修学啊，认真去努力，要相信自己 相信佛菩萨，相信经典，你这一生无论你从事什么行业，你决定可以成佛啊，不会有障碍的。那么现在问题呀，就是什么是世间义啊？什么是世间事？当然容易懂，什么是世间义呢？啊，下面再给我们讲世间义。我难言，世间事、世间义，云何也？天中天啊！当然，这个问题呀，着重在世间义啊。世间事那不过是一句陪衬的话而已。佛言：“为佛弟子，可得上犯淫僧利益，贫斗咫尺，不可欺有，不可妄于人。施行一礼，不为神明自然之礼；葬送之事，以习因取，是为世间事也。”这是先达世间事啊。哪些是世间事啊？做佛的弟子，因为在过去啊，我们中国把这个众生淫僧立业的事业呢，分为四大类，四农工商。现在这个职业是分的类太多了啊，以前分四大类。那么四农工商里面呢，这个商人呢是专门是取利的啊，所以古今中外提到商人呢都会加上一个字奸商。那么换一句话说，是修行障碍最大也是最困难的啊。如果商人都可以学佛，都可以成佛，那其余的不必说了啊。所以佛在此地也指出这个商人呢来讲，就是这个问题解决，其他的都不必说了啊，迎刃而解啊。用什么？别人的障碍比商人都要少啊。所以说是可得商贩经商，可以呀、贩卖啊，经营生利啊，这个取利的这些事业啊，古人所谓的啊，但取人中利呀、莫求身外财啊，获利的这个利润可以去啊，但是佛给我们指示，必须要什么呢？要以诚敬之心来做生意，贫斗咫尺，就是公平啊，一定要公平啊，一定要如理啊，如法啊，就是合情合理，不可以妄，妄是欺骗，不能够欺骗人啊。欺骗人呢，那就有罪了，那、这个就有罪过了。如果是合情合理来取这个利益，这个是对的啊，这是正确的。世心以理呀、不为神明自然之理。这个神明自然之理，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良心啊。我们在此地啊，这个柱子里头，简单跟诸位介绍介绍。啊，先答这个 实力啊，这个地方我在这里写了两句啊，但取人中力啊，莫求意外财啊，神明自然之理呢，本心万德万能，故曰神明啊。所以这个神明，注意千万不要把它当作鬼神啊，天神那就错了。这是讲我们本心，这六个字，神明自然之理，这六个字就是指本心，天理良心，本有性德啊。那么意思就是讲，凡是做生意要凭良心啊，啊，我们现在俗话讲凭良心啊，这个就是佛告诉我们啊，你要本着天理良心去做生意啊，去求这个财富可以的啊，这个是没有什么妨碍啊。那么这是职业里头说了这一条啊，其余还有这四件事，佛举了两个重要的，那么其他人也可以包括在里面了。葬送之事，这是风俗习惯，可以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仪喜我们称叫乔迁呢，搬家啊，可以的。烟娶就嫁娶啊，这都是世间事啊。对于学佛，没有妨碍呀。没妨碍，可以做的啊，详细的都在华严经里啊。所以诸位读了华严经之后，才晓得学佛之人啊，世事无碍啊。啊，障碍在哪里呢？障碍在世间业啊。那么底下这一段就答复这个世间业了。